当动物多幸福啊，
不用学历史，
也不用学数学，
还不用学拉丁文。
我要能变成一只蝴蝶就好了。
我想变成蟋蟀，
我宁肯变成蚂蚁，也不要学拉丁文。
你确信是真的吗？那就这样吧。
于是吉吉诺变成了一只小蚂蚁，他的衬衫角还露在他的屁股后面，不是长在他的屁股上。请听意大利童话《露着衬衫角的小蚂蚁》，作者万巴，翻译王干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姚科播讲。第29章，没有钥匙难进家门。
啊，终于到家了。从前的小白旗皇帝一世激动的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我真的回到家了。如今你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吉吉诺的缺点是总把完成一件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这一次他也很快发现，尽管自己从一个小孩子变成了一只小蚂蚁，但是要进家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说这两扇门关的是天衣无缝，不管怎么找吉吉诺也找不到一个进门的缝隙。他试图从锁眼里爬进去，可是没有成功，因为锁眼里被黄铜的挡板堵死了。吉吉诺在锁眼前转悠了大半天，还是钻了出来。吉吉诺突发奇想，哎，我再爬到墙上，看看是否能从窗口爬进去啊。他说到做到。哎呦，这窗户也关得这么严。他想，这个时候家里的人肯定都在睡大觉呢。吉吉诺大失所望，只好在家门口转来转去。他曾经梦想过自己变得高大无比，现在第一次渴望变得更小更小。借着月光，他看见门上有一个被虫蛀食的小孔。吉吉诺自言自语地说，让我看看是不是能沿着这条路走到屋里去。因为窟窿太小太小而钻不进去，于是他就用双颚啃了啃窟窿的木头边，最后他终于爬了进去。他在窟窿里慢慢地朝前走，发现路越来越宽，走起来也越来越舒服了。这是一条黑咕隆咚曲里拐弯的通道，通道时而上升时而下降，里面全是锯末似的东西，显然是这里的神秘居民啃的。吉吉诺心里犯着嘀咕，这是哪位别出心裁的老兄专门来啃我们家别墅的大门玩啊。吉吉诺继续往前走，他小心翼翼地用触角探着路，以防发生意外。他这样走了好长一段路，突然停了下来，因为在他前面有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挡住了他。同时他听到黑乎乎的通道里一个声音在问，喂，这是谁在我的后面搔我的背呀？哎，真是不可思议呀。吉吉诺马上多了一个心眼儿。这位先生的后面是软软的，可脑袋肯定非常的硬，要不然他怎么能轻而易举的就把我家的门啃出个小洞来呢？在他转身回头之前，我必须跟他搞个君子协定， 要不然，吉吉诺用四条腿紧紧地夹住这只昆虫柔软虚弱的身体，用双颚轻轻地咬了它一下，说：“请你原谅，我让你受罪了。哎呦，你要杀我吧？也许吧，不过你要相信，无论如何，你啃我们家的门，这件事儿我可是非常不高兴的。那你起码也得让我转过身子来呀。瞧你说的，我们可以随便聊聊，只要不打搅您就行。请想想吧，这是你家吗？可是你得告诉我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呀？好吧，亲爱的先生，我呀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但正如您刚才感受的那样，要是我愿意的话，只要我吭哧一口，就能把您齐根咬成两半。哎呦，别、哎、别这样啊！不要害怕，首先我迫切希望阁下能尽快了解我的意图。如果我放了您，您必须做到不用您的武器伤害我。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还得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您看行吗？
我保证做到。
这可是诚实可信的昆虫说的话。
我以魔翅目昆虫的名义向您发誓。
哟，是吗？吉吉诺深感意外的说：“哎，我也属于魔翅目昆虫，我们可以和睦相处的。”那神秘的昆虫从吉吉诺那里获得自由以后，便转过身子。吉吉诺果然看到昆虫的身体是非常的柔软，但是他的脑袋确实很坚硬，脑袋尖的像一把锋利的锥子。那陌生的昆虫对他说：“您看，我现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穿透你的身体，但是我说话是算数的。目前我处于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不想食言。”吉吉诺说：“你这种想法太好了。哎，请你告诉我，你是怎么跑到我们家来的？”哎，话说起来长了。可以说，来到你家正是为了回到我家去。一句话，我想到大门那边去，可是现在回不去了，通道到此中断了。你是这么的能干，难道你就不能把门给咬穿吗？
我必须把门咬穿，而且越快越好，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个庄严的时刻，这一时刻即将来临，我希望是一帆风顺。
古怪的昆虫在黑暗的通道里讲这些神秘的话，让吉吉诺莫名其妙，他不禁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终于迫不及待地问：“
请你借此机会给我讲一讲，你在这个时候到底想跟谁打交道，到底要干什么？另外，你讲的那些神秘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劳驾，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以便能荣幸地认识你，交个朋友，好吗？”
那昆虫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以庄重的语气说：“
我是大树蜂焦维科，出于我们所有昆虫的本能，我感到自己身体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即将来临了。过不了多久，我将变成一只非常美丽而又健壮的昆虫，在空中嗡嗡嗡地飞来飞去。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一年多了，你知道吗？我妈妈在这块木头上产下卵，我们特别喜欢住在杉树上。我这个可怜的幼虫刚从卵里孵化出来，便开始挖呀挖呀， 我就是在天天挖通道、加宽通道的过程中逐步长大的。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终于到了该享受成果的时候。不久，我将开始休眠，逐渐变成蛹，再由蛹完全羽化为成虫。要知道，为了飞出去，我必须打开一条通道。原来的通道是我小时候挖的，现在我已经长大变粗，太窄的通道再也过不去了，所以我是没有退路的。可以说，我现在正处于自己生命的最重要时刻。你看，我说的是完全有道理的吧？
吉吉诺无法掩饰对这位非凡的钻探工的敬佩，不过他还是想展示一下自己是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昆虫，于是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见过比你更厉害的蛀虫。我有个特殊的秘书，名字叫英风，他甚至能把包在橡树叶子里的小球钻个孔。你要知道，这种小球比李子核还硬。”大树蜂听后哈哈的大笑，接着转身又开始啃木头去了。大树蜂用强大的武器啃着木头，木屑像下雨似的掉在它的周围，通道延长着，迅速延长着。大树蜂突然停止了干活，吉吉诺好像听到他在抱怨：“哎呦，这一下可要出丑了。”接着大树蜂比先前更用力地继续啃着木头，然后通道里冷不丁发出一声叹息：“我真可怜。”吉吉诺朝他走去，可怜的大树蜂已经累得是精疲力尽了，在通道的尽头，他嘟嘟囔囔地说着让人听不懂的话。吉吉诺问他：“哎，怎么回事啊？能告诉我吗？”大树蜂点了点头，低声地说：“我啃的不再是木头。”吉吉诺触了触通道尽头的那堵墙，禁不住绝望地大喊一声：“哎呦，这是大门的锁。”
他的小白旗是什么意思？
我们家的人不会长这个东西，
他是个可疑，
他是个入侵者。
住口！
调皮的小男孩，不爱学习的小男孩吉吉诺，如愿以偿变成了小蚂蚁。他从昆虫的世界知道了些什么？欢迎继续收听意大利童话《露着衬衫角的小蚂蚁》。作者万八，翻译王干青，播讲姚科。第三十章，小白旗皇帝被当成一只跳蚤。
事情正是这样，为了打开一条通道，这只可怜的大树蜂幼虫干了一年的活，到了快变成长着翅膀成虫的关键时刻，通道却被一块铁板挡住了。吉吉诺忧心忡忡地问：“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大树蜂摇摇头，似乎又恢复了精力，大声地说：“
我必须加油，加油，再加油！我越来越感到再不能耽误时间了。
那你要打道回府是吗？
回去？绝对不能回去！我要钻到这块铁板。”
吉吉诺大惊失色地望着大树蜂。 当听到一种像锉刀以飞快的速度锉着铁板而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时，吉吉诺惊奇到了极点。幼虫真的能啃铁？受人尊重的博物学家早已注意到，厉害的昆虫能把3厘米的铅板甚至弹药筒打通的事实。要是吉吉诺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吃惊了。事实上，大树峰啃的铁板比子弹壳要薄得多。经过坚持不懈的啃咬和几乎是不顾一切的奋力拼搏，大树峰终于啃透了铁板。吉吉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感慨万端地说：哎呀，连我的朋友英峰也会自惭形秽的，木头板更不在话下了。哎，我亲爱的朋友，你可以拿坚硬的脑袋往墙上撞，根本不用担心撞坏了它。大树峰说：哎呦，要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现在正是我即将展翅飞翔的关键时刻，要是打不开通道，我必死无疑，而眼下死亡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那么你马上就要变态了？对，我要安静，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变成蛹，等我从蛹里出来就全部完成变态。你不是想路过这里吗？喏，就是这条路。哦，谢谢，我打心眼里谢谢你，要是我能够帮你点忙的话。现在我只需要休息，仅此而已，你过去吧。吉吉诺从锁上啃出来的小孔爬进去，又从门内爬到地面，来到别墅的客厅。我们的吉吉诺刚一落地，就兴奋的手舞足蹈起来。
哈哈，我终于到家了，我可回来了，我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怀着要见到妈妈的强烈愿望，吉吉诺开始在黑暗中摸索。他寻找到客厅的大门，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障碍物挡住了他的去路。原来障碍物是一块无花果的果皮，可能是农民家的孩子扔下的。坦率地说，吉吉诺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爬过这块无花果的果皮，可是他的胃早已变得空空荡荡，肚子饿得如同低音提琴调弦那样咕噜咕噜地直叫。因为自从在雄蜂那里用完丰盛的早餐到现在，他还没有吃一口东西呢。于是吉吉诺便大口大口地啃吃起无花果的果皮来。他边吃边回忆着往事，并且得意地自言自语：
哼，我们家的无花果是白色的优良品种，汁儿多味美，不过要想知道这种果子的皮同样也是好吃的，就必须变成一只蚂蚁。
吉吉诺津津有味地吃了老半天，要知道他从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过，他尽力抑制住吃萨拉玛纳葡萄的欲望。其实现在舒舒服服的大吃一顿是完全应该的。吉吉诺眼下再也不用担心回家迷路了，于是决定在无花果的果皮里过夜，等到天亮再进入其他房间。一束微弱的光线从窗户上射进客厅，正当吉吉诺那丰盛的早餐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听到一阵脚步声，这是女佣丽萨起床了。她跟往常一样，每天早晨习惯地打开了窗户。这时候，吉吉诺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噪声，紧接着丽萨发出了可怕的大喊大叫。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
原来，一只粗壮的昆虫从门上的锁孔里突然飞进了房间。这昆虫长着翅膀，银灰色的外表十分的醒目，头上竖着一对漂亮的触角，均匀的身体闪着光泽。看到突然出现的昆虫，丽萨大叫一声，抄起了一块放在椅子上的抹布，拼命的追打着入侵者。看来昆虫是在劫难逃了。吉吉诺很快认出了被追打的昆虫正是大树蜂，他还听到大树蜂急促的呼救声：
我的蚂蚁，你要是在屋里的话，快来救救我吧。
吉吉诺还没等朋友喊第二遍，就利用一个适当的机会靠近丽萨的脚，先爬到她的鞋上，又爬到她的脚脖子上。正当丽萨用抹布去抓可怜的大树蜂的那刻，吉吉诺张开了双颚，吭哧一口狠狠地咬了丽萨的脚脖子。丽萨叫嚷着扔掉了抹布，哎呦，大树蜂得救了，朝着打开的窗户飞去，
临走还忘不了对吉吉诺说些温情的话：我的蚂蚁朋友，你干得太漂亮了，我真的很佩服你，太感谢你了。
吉吉诺很快爬到地上，又迅速的远远躲开丽萨。丽萨呢，一边气呼呼的挠着脚脖子，一边骂道：这该死的跳蚤。
小朋友，意大利童话露着衬衫脚的小蚂蚁已经讲完一大半了。吉吉诺后来的结果怎么样了呢？他见到他想念的妈妈了吗？他和他的哥哥姐姐重逢了吗？经过这么一番变化，吉吉诺和他的哥哥姐姐喜欢上历史、数学和拉丁文了吗？好多好多的问题会从你的小脑袋瓜里飞出来吧。试试看，你们来编接下来的故事好不好？如果有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来代替。参加续写小蚂蚁故事的小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美图书。来稿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收。本书翻译王干青，节目编辑小雪，故事播讲姚科，监制吴琼，感谢您的收听。